兄姐妹平安。我们上礼拜提到说，约瑟这个雅各即将进入22年的悲伤期啊，我们求主给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从主那边得到安慰，然后来安慰别人。那上礼拜就有姐妹提到我们中间也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有姐妹他们的孙女。就突然过世，然后在我们所了解的过程中，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这种过程。在每一次谈到丧失至亲的亲属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到英国的一个基督教作家叫 C.S. Lewis， 他写了很多书，到50几岁的时候写了很多书，祝福了很多人。那是1952年，他50几岁来都是单身的生活，结果就在50几岁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个37岁的美国的犹太人，美籍的犹太人，曾经是近前的共产党党员跟无神论。他读了 C.S. Lewis 的书之后呢，就开始被神感动，然后就转向神。然后呢，后来在他们就跟女子叫做乔伊，这个乔伊呢，后来就做了他的秘书，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没多久，大概2年之内呢，因为癌症过世。C.S. Lewis 这样形容他的太太。在形容这个太太的时候呢，我们读了之后可能心有戚戚焉。他说 Joey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Joey 是一个精彩的人，一个率直敏锐经过千锤百炼的灵魂，像一把剑，然而他绝非一个完美的圣徒，还是一个带着罪性的女人。嫁给我这个仍然带着罪性的男人，神要他这把剑更敏锐，还需要再磨练。那 C.S. Lewis 就写了一封，写了一本，实际上不是一本书，是一个书信，中文翻译叫《卿卿如雨》。短短几年内呢 ，Joey 跟我呢。尽情享受了爱的一个宴席，是庄严的、快活的、浪漫的、写实的，有时候像暴风雨一样高潮迭起，有时候又好像套上一个合脚舒适的这个合脚拖鞋一样轻松自然，心灵跟肉体的每一个空隙都得到了满足。然后他觉得婚姻带给人最珍贵的礼物，就像一个常常发生的一个撞击，因为在这个中间呢 ，C.S. Lewis 描述说，在婚姻生活里面最宝贵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真。但是当他的经历这个过程，当他这个妻子已经就是2年癌症之后过世之后呢，他就在想说，或许因为在婚姻里面他感受到这些太完美的因素，他可以感受这是不能长久的。但是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好像两个圆交集在一起，他也从这个交集里面，从这个悼念里面感受到说，这个可能是永远世界里面某一个情境的这个序曲。最后有一部电影就拍起来，他们这个过程叫做《影子大地》。婚姻是永远生命的一个影子。那他心里面跟肉体在思念的时候，不断的呐喊：“归来吧，归来吧。” 让我们做成一道圆，在生命的这个平面上，两个圆完全交错在一起。但是，同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五十几岁，写了很多书，感动了很多人信主。但是当他真的碰见妻子这样离开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信仰原来是一个用纸所叠起来的一个城堡。他面对亡妻所归去的那种永恒呢，他这样描述自己，他重新成为一个无助的、卑微的叩门者，无边无际的荒谬与沉默，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囚禁在一个暗室里面，变成一个全然孤独的人。因为他的心不断的嘶喊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一个他花了五十几年的时间写出来的这个教义，今天不是一个教义而已，是他生死之间的一个面对。C.S. 路易斯写的这个过程，跟雅各所经历的那个生命的过程是很相近。雅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之前呢，他以为他的儿子约瑟已经走了，所以当他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呢，创世纪三十一章雅各这样写，雅各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悲惨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然后他哀哭多时，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在后来经文他讲说：“我白发苍苍，我必到儿子的那里去。”差不多在九年前到八年前，我们的会众里面，就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写一个文章叫《紧闭的门》，她所引用的也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C.S. 路易斯写的这个书信，后来汇集成的一个小书，一本书叫《轻轻如雨》。她自己亲身经历过丧失这个丈夫的过程，她引用 C.S. 路易斯这一段话。凡经历过失去至亲的人，就像 C.S. Lewis 垂心沥血，好像一只受伤的野兽，我的身体我的心不断的呼唤回来回来，但是他已经走了。就在惶恐无际之际呢，我们好像看到一扇门空迎面关上，接着铿锵一声，在门的另外一头又上了锁。雅各听到约瑟还在的时候，圣经讲说他心里冰凉。那个原文的另外一个背景解释是，他不只是冰凉，他是被约翰还活着这个事情整个人震撼住了，好像那一个紧闭的门咔枪又打开了，打开到一个程度，他的整个人的心被震撼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其他孩子所讲的话，因为这孩子以前就骗他说就约瑟被野兽吃了，现在这群孩子去了埃及回来之后说约瑟还在，然后他就看见约瑟所差来要接他的车辆，这个车辆没有讲到车辆是不是旁边也有埃及的这个军兵带着他，就是要这个车夫，他看见之后，然后圣经讲说他的心就苏醒了。接着到了夜间的时候，神，这个圣经写的很有意思，神就对以色列呼叫两次雅各。我 我们真的不晓得为什么神不是叫雅各说以色列以色列，因为神已经改了他两次名字，说你从此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做以色列。雅各我们知道是人抓取的意思，也以色列是神掌权的意思。神这里亲自叫以色列的时候，竟然叫雅各，雅各叫了两次。我们不晓得神在这里是不是在提醒雅各说，你经过这22年的悲伤，你不要停留在这个悲伤里面，你要走出来。然后神就跟他提醒说，你不要害怕，我要带你进去埃及，我必与你同在，而且你在埃及要成为大族。然后又讲了一句话，我必带你上来，但是你的儿子必为你按在你的眼睛上，为你善终。这短短的这一段话呢，是神第五次向雅各的彰显。而这整个第五次的彰显呢，如果你记得很清楚的话，就是在第一次神向雅各彰显的时候的 那个段落里面的最后一段话，就是我总不离弃你。我们今天在读这个雅各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过去自己经历过什么事情，求主借着他进入来安慰我们，然后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来安慰别人。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像 C.S. Lewis， 像那个紧闭门的那个姐妹，像雅各一样，当我们失去至亲的亲人之后，我们也失丧了自己。我们觉得你好像把门扣紧了，像一个紧闭的门。但是主啊，你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那个紧闭的门，关门的不是你，而是我们。主啊，求主用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门，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牧养一个紧闭心门的雅各来迎接，来归向你。奉主耶稣名求，阿们。神直呼雅各两次，雅各这时候是什么光景？雅各是一个深度悲伤的光景，雅各是一个在深度惧怕人的光景。雅各在这一生里面有三次的移民，77岁到97岁移到哈兰，97岁到130岁移回迦南地，然后后来130岁之后，神就叫你去了埃及。147岁，在这个移来移去的过程里面呢，特别是97岁，从哈兰回到自己的家乡迦南地之后，97岁到这个130岁的这个中间呢，他失去了他的妈妈，可能他妈妈还更早以前就失去了。经文上没有写明白他妈妈什么时候过世，但是你如果看经文的话，你会看见妈妈最后一句跟他讲话的时候是讲什么。他说呢，那时候因为他得罪了他哥哥，抢夺了哥哥的这个福分，他说你啊，到我的哥哥利百加的哥哥拉班那里去避难一下吧，你到那边住一住，等你的哥哥以扫气消的时候呢，我就叫人把你带回来。啊，圣经里面讲说同住些日子，那个意思是什么？妈妈跟你说你去哈兰550公里以外的地方，你在那边躲一下，过几天就回来，过一阵子就回来。 们以前提过，那不跟我们移民的过程多像吗？爸妈跟爸爸妈妈讲，或爸爸妈妈跟你讲说，我过一阵子就回来。想不到等到雅各回来之后，圣经里面已经看不见他跟父母亲相遇的那个部分了。然后97岁之后呢，没多久，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死于惨难。接着他的父亲以撒回到神那里去，然后接着他在约瑟，他最喜欢的孩子约瑟17岁的时候呢，他的孩子们跟他说，你这个儿子被野兽撕裂了。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在长大过程，这个雅各的经历岂不就是我们的经历吗？不仅如此，雅各还同时面对我们上次提到雅各，雅各这个是一个喜欢欺骗的人，所以他对人事实上是很惧怕的，他很怕哥哥的报复。在过去的岁月，他怕母舅拉班的无情的蹂躏，他怕后来他儿子西面跟利未，他对他所在的这个事件人的残暴，然后附近事件人起来准备报复，要追杀他们。然后后来他又经历了他自己的大儿子流便呢，上了父亲的床，这不仅是乱伦，其实在当时的整个背景里面，事实上不。这个大儿子是有篡位的这个意味，然后这时候他要面对，他要进去埃及去看那个约瑟之前呢，他感受到埃及人好像在诬告他们，好像在掳掠他们。神直呼雅各两次说，雅各雅各，好像在提醒说，你要从你的悲伤，你要从你的惧怕人里面走出来。在同一个时间，如果我们去看他的孩子约瑟所走的路程，这个约瑟所走的路程比雅各自己所经历的其实还更深。同样经历过悲伤，同样经历过许多外界的恐惧，但是约瑟呢，却完全是不同样的光景。约瑟17岁之后呢，被卖为奴，但是在17岁之前呢，约瑟也是亲身经历到他母亲在生弟弟的时候，然后惨难而走，这也是一定的失去的悲伤。然后到这个17岁的时候，约瑟因为跟哥哥们讲了从神来的异梦，说以后他们所有哥哥都要向他下拜，第二次异梦说太阳月亮就是指父母亲也要向他下拜，然后后来哥哥们因为这样嫉妒，就把他卖出去当奴隶。然后在这个当奴隶的过程，被主人的妻子诬告性骚扰而下狱，然后就关在监狱里面，关了在监狱里面，跟从皇宫来的酒政解梦之后，人家忘了他，忘了两年。弟兄姐妹，如果你看那个约瑟所走的路程呢，绝对比雅各更苦更难受，是被卖为奴。但是我们看见雅各却约瑟呢的反应跟雅各却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当神直呼雅各雅各之后呢，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一件事情，在我们被神牧养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究竟是雅各呢还是约瑟？我们也不断地问自己说，主啊，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主啊，你能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从雅各转成约瑟，求主带领我们。神接着跟雅各说，你不要害怕下埃及去，我在那里要你使你成为一个大族。我们都知道神对他的祖雅各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呢，就讲说，我要把这个地迦南地赐给你。哎，但是在这个时候，怎么神就让他去埃及了呢？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呢？ 原来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产业呢，那个地点是可以移动的，但是呢，神改变产业的过程的地点，但是没有改变产业的终极地点，还是要回到迦南地来。有一个今天上午看了一篇文章，讲到宣教士。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就想起我五月份回台湾，从五月回来的那个心路历程很接近。这个文章叫做为什么宣教士呢，这个英文叫 Why missionary can never go home again， 为什么宣教士呢永远就回不了家了。他说宣教士刚到一个宣教工厂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因为他的家就在他离开的地方。但是当他到宣教工厂待一阵子之后，他回来我们叫述职，回到我们这里来，待会冯雅各牧师的儿子冯敬道牧师会他准备要去北非，所以待会会来跟我们再讲一下，也让我们为他祷告。但是你刚去宣教工厂待了一段时间，你就回来，你要述职，所以呢你要跟大家讲很多宣教工厂里面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人听完了之后有点抓不着你在宣教工厂做的事情，所以宣教士开始感觉到像什么呢，他像一个过客，他像一个外来的人，在这里好像一个没有永久的一个家。但是呢，等到宣教士回到了他的宣教工厂的时候呢，他的心呢又挂在自己的家这个家乡里面。当他在国外宣教工厂待久了之后呢，第二次第三次再回到本族的这个教会来的时候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就跟他讲，感谢主你又回来了，我们回到家的感觉是不是很好呢？这是宣教士内心有一个感觉， Yeah， 是有一点好。那这个宣教士描写自己的心情，就是说他用一句几句话来讲说， Home is no longer home， 家不再是个家， Home is both place and neither place at the same time， 家好像同时两边都是家，但是同一个时间两边又都不是家。雅各三次移民，77岁到97岁一进埃哈兰，再移回来到130岁进了迦南，这时候神要他进去埃及，130岁到147岁，每一次移动你就开始失丧，开始丧失，每一次丧失神就在让我们的丧失里面叫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宣教士的这个心路历程跟我们移民的心路历程岂不都是一样吗？这个移来移去呢，我想神就是跟雅各跟这个宣教士们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当你在美国拿到绿卡的时候，那个绿卡叫永久居民，每一次看到永久居民我们看的都要笑，因为没有一个地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永久居民，我们都是永久寄居不是，我们都是暂时寄居的居民。所以当神提醒说你要下埃及去，然后在那里成为一个大族的时候呢，神好像在跟雅各讲说，你就是一个，你的家呢既不是在哈兰，也不是在约迦南，更不是在以后的埃及。更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雅各到了埃及没多久之后呢，这个宰相约瑟呢就请雅各来为他的这个法老王祝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像说我们的父亲刚来美国， OK， 刚刚拿到绿卡。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请我们的父亲到白宫里面去跟奥巴马总统祝福，就像这样的一个味道。在这个迈尔所写的这个雅各的这个传记里面，他这样描写雅各怎样去祝福这个法老王。他说雅各呢看起来不像他的哥哥以扫，以扫这时候哇，他有很多人马，然后这个在迦南地是很发达的，但是雅各呢这时候站在法老王面前是可能是白发苍苍，十分的憔悴，然后当法老王问他说你在世的日子是多少，雅各的不断的讲说我寄居的日子不如我的祖先又少又苦。我们有时候在想，我们说叫一个人祝福另外一个人是在位要高的去祝福在位要低的，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光景呢？所以雅各当然处在那个位置要去祝福祝福法老王的时候，迈尔这样写说，这像一个尊贵的以色列的王子去祝福当时世界上最辉煌腾达的一个国家的元首。如果你是雅各，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像一个宣教士的那个心情，我现在我雅各，我辛苦的漂泊了，北漂南漂东漂西漂，漂泊了这么多年，我要进埃及，我地上的一切产业都已经不是我的家，我即使看见了埃及这荣华富贵，我的心也不会挂在这个身上，因为我开始感受到我的神开始带领我往前突破，开始启程。然后神就再继续讲说，我必带你上来，然后你的儿子约瑟要按手在你的眼睛上为你送终。弟兄姐妹，这短短这一句话，我必带你上来，如果你是雅各，你第一次听你会有什么感想？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神会把我雅各活着带回迦南地，然后我儿子约瑟会为我送终，这是很正常的反应，这是神第五次的显现。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后面的经文的发展，因为这时候已经130岁，神预备接雅各走的时候是147岁，就在147岁的时候，如果你看创世纪第48章21节，这时候他跟他的这个约瑟的两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拉西祝福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48章21节，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OK， 那前面神跟他讲说我必带你上来，上到迦南地来，这个你是指谁呢？所以后来雅各到147岁的时候，很明显知道这个你不是指雅各他自己活着回迦南地，而是指雅各的后裔要回到列祖之地。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刚刚看到说神要他进埃及，他的产业的过程是可以改变的。在这里雅各开始体会到的一件事情，神祝福他的这个生命的意义的过程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不晓得当时他的爷爷有没有传下去给以撒，然后跟他讲爷爷所领受的一个异梦，事实上是记录在创世纪第15章里面，第14节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而且要服侍那地的人，被苦待400年， 必带许多的财物出来。雅各，我们在这里看到147岁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他一生抓两件事情，神的产业，抓地上的产业，抓他自己的生命。他从77岁遇见神，一直到130岁，一直到147岁的时候，他不断的看见他整个生命，神的牧养是让他对神的这个期望呢，走到一个彻底的失望的地步，然后再走进一个完全降服于神的一个转折点，让他里面雅各所有的偶像都完全被破碎掉，让雅各体会到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像哥林多前书就讲的，这个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这个方言都可以止息，所有的恩赐都可以止息。今天在雅各面前所面对的，你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生命都可以止息，但是当你一切都面对慢慢靠近止息的时候，你就开始真正的面与主面对面了，一切过去的抓狂都成为空虚，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丢弃这些小孩子的事情，不再抓狂，慢慢的进入属灵的成熟里面。在个人的后书就讲说，当我们生命这样子长大的时候，被神这样牧养长大的时候，好像照镜子一样，让主来光照我们，然后照着镜子越来越像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一样，只等到那完全的来到，就完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哥林多前后书所讲这句话，你会看见这个就是雅各他生命整个突破的一个光景。在我们刚刚所讲的 C.S. 路易斯的里面呢，他后面 C.S. 路易斯，当他变成完全无助孤独的人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关头的时候开始遇见神，他开始感受到一件事情，他感受到虽然 Joey 已经走了，但是 Joey 的心透过时空的隔阂跟他面对面。他这样描述他跟 Joey 的这个互动，这个 Joey 已经走了，他说丝毫不像人间那种兴高采烈的团圆，比较像是接到他一通电话，一通电报，好像没传达任何信息，但是我感受到他的知心与关注，无忧无喜，甚至没有爱，这样的务实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样的沟通不需要经过任何感官情绪来传达，这是一种倾心专注的一个行为。他在他书信里面，他用这一段话来形容他的亡妻，他微微笑了，但不是对我，然后转身回到永远的源头。当 C.S. 路易斯在描述他跟亡妻之间的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说，雅各怎么生命怎么突破的？雅各130岁进了埃及，这17年之内，他看见约瑟怎么去面对的。约瑟，我们刚刚讲说，他面对他一生里面所有的苦境的时候呢，特别面对哥哥这多年的一个出卖，哥哥。他为了安慰哥哥，约瑟是这样跟哥哥讲的：神差我来是要保全你们生命。后来等到这个，甚至于这个雅各走了之后，哥哥还担心说约瑟会报复。那约瑟就讲得更白，他说：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保全多人的性命。弟兄姐妹， 我们在看雅各，我如果是雅各，我这个父亲，我在看约瑟的生命的时候，我看见到一个什么这样的生命？我看见到一个约瑟是一个愿意为主而舍命的生命，好让主在多人的身上完成救赎。约瑟同样面对失去他的父母亲，失去他的哥哥弟弟，但是他所走的路线却完全的不一样。雅各看到这个约瑟的时候，好像在希伯来书所讲说，好像那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一样。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在悲伤里面，就像雅各那样子，你会发现当我在悲伤里面，最大的失丧呢，不是失丧我至亲的亲人，当我在最深的悲伤里面，最后与主面对面的会看见什么？会看见我失丧了我自己。所以我们为了救自己的生命呢，却失丧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主耶稣为了救我们的生命呢，却丧掉了自己的生命，好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失丧，反而能够得到神的新的生命。主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好将命再取回来，叫一切失丧的羊都同归于一个牧人。所以雅各呢，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好像看见一个看不见的主，他开始看见他生命里面是失丧的，他开始看见这个神牧养他一生，他不断的失丧自己，这个神不断的没有放弃他，永不离弃他，神不断的把他拥抱回来。我们提过，当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这个神他是左手好像拦阻雅各，但是这个力气是比较小的，右手扶住雅各，这个力气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雅各看他自己好像在跟神摔跤，但是从神的角度，神是在拥抱雅各进去永远的生命里面。神领我们到美国，不是成为美国的公民，成为绿卡而已，而是要成为天上的居民。神带领我们到美国，就像雅各带领到不同的地点去，是要不是要让他在埃及定居，也不知道亚兰他人定居，说实在话更不见得是在迦南定居，而是要让他成为天上的归，天上的居民。当我们从这里人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呢，我们叫海归派。我们就在想说，那雅各是什么派？雅各是天归派，从天到地。雅各就成为多国的祝福。所以当雅各生命一突破之后呢，你会发现他147岁的时候，他做了三个很大的祝福。他祝福了约瑟，祝福了约瑟的两个孩子马拉西跟以法莲，最后最奇妙的是他祝福了犹大。他祝福约瑟是这样说，你要把我葬在亚列祖之地，要带我回去埃及，把我尸体带回埃及。约瑟，你要领受那个天上地上超过列祖所有的祝福，这是指当时的一个国度。然后约瑟又把以法莲跟马拉西，约瑟两个孩子叫来，他把这个孙子把他提升收养成为儿子，然后要他们领受以后的产业，是讲到未来的国度。但是最奇妙的是约瑟提到犹大的祝福。犹大他提到说，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权柄不离开你的身上，只等到细罗，细罗是指四平安者，事实上就指以后的耶稣来到，万民都归顺。约瑟在这个地步到147岁的时候，真的走入神的应许，神一生牧养他，他成为多国的祝福。雅各所走的一生的路线，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雅各，每一个人，每一个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也是以色列。我们一生像雅各嘛， 我们深信我们的神可以牧养我们，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吗？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过去五个礼拜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怎么样带领雅各变成以色列。我们越读你的话语，又越感受到你那个生命里面的澎湃，就在你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向我们内心深处说话。主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失丧了自己，但是你却永不离弃我们。我们为了救自己的生命而失丧了自己，但是你却为了救我们的生命而丧掉了你的生命，好叫我们得着你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面像雅各一样仰望，成为以色列，成为多国多人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